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查考诗篇第37篇。过去呢，张德仁很喜欢听属灵的长辈，在各方面的长辈给予后辈的经验殷殷教诲。我觉得这些经验传承的传授呢，很像很珍贵的宝藏一样。若是你懂得从前人、从先人、从前辈、从长辈的口中的经验当中去学习的话，我们人生常常会少走很多的冤枉路的。诗篇37篇呢，就好像一位经验很丰富、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对后辈所说的一些话。期待呢，你我今天就可以透过诗篇第37篇，从一个长者、一个慈爱的长者、很有智慧的长者所说的内容里面获得帮助。当然这个内容就神的角度来说，它是神所保守、神所允许，并且是放在圣经的正典当中的。下面时间呢，张德仁就要为您来朗诵一下诗篇第37篇，并且朗诵完之后呢，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诗篇第37篇，之后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好，我们来看诗篇第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知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下面呢，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安静地来默想神的话，诗篇37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我刚说过呢，诗篇37篇是一篇字母诗啊。字母诗呢，对希伯来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是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顺序去做安排的。比方说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所以呢，在背诵方面相当方便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背诵字母诗的时候，通常很容易背，因为呢，朗朗上口，按照字母的顺序，相当容易去做记忆的。诗篇37篇是一篇智慧诗，它就很像箴言了。这首诗篇呢，如果你透过诗篇第37篇的第25节，第25节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就知道呢，这位作者应该是年纪相当老迈，而且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智慧的人了。在这整篇诗篇当中呢，作者透过他人生经验当中的一些累积，他就集合一些名句、一些训诲来训诲信众了。他训诲呢，义人不要去羡慕和嫉妒恶人一时的风光。我们常常会心怀不平，觉得诶，我这么敬畏神，为什么还是遇到许多的苦难？可是他是活在罪恶当中，可是仿佛乍看之下，表面上来看，他过得比我还好。 而且好像很幸福，也得到一些祝福。而这篇诗篇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来做一些提醒的回应啊。当然呢，当中也提到要勉励这些受众呢，要继续的走在正路之中，专心一意的等候跟仰望神，因为呢，唯有如此才能够蒙恩，才能够承受地土啊。其实箴言当中也有类似的劝勉，劝勉人呢，义人会蒙到上帝的赐福，而神也会赏善罚恶啊。下面的这样的人就要来跟您来分析一下诗篇第37篇的分段大纲了。一般学者都可以接受将本篇的大纲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1到7节，第二个段落是8到11节，第三个段落呢是12节到17节，第四个段落是18到33，第五个段落是34到40。第一个段落1到7节呢，它主要的主题是以神为中心的训诲，以神为中心的训诲。8到11节的主题是专心等候神，专心等候神。第三段的主题12到17节呢，是听凭主怒，怒是那个怒气的怒，听凭主怒。第四个段落18到33节的主题是赏善罚恶的神，赏善罚恶的神。第五个段落呢，则是34到40节，主题是勉励和应许，勉励和应许。好，我们就来针对第一个段落1节到7节以神为中心的训诲来做经文的解析啊。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第一句话很明显，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呢，在原文当中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烦恼或是烦躁的意思。他所指出的是呢，不要因为那些作恶的人而感到心里面很烦，很烦躁，很烦恼，很不舒服，很不畅快啊。而这个心怀不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混合的意思。换句话说，作者在劝诫当时的受众呢，不要跟这些作恶的人混合混在一起，这心怀不平的原文的意思。下半句说，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嫉妒的原文是指出一种情绪上面很不安，很猜测，很疑惑，甚至在圣经的其他经文还要把这个字呢用在怒火中烧啊、愤怒啊、憎恨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底下。当加尔文在查考诗篇第37篇的心怀不平跟嫉妒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段文字。加尔文说呢，他说这个地方诗人呢，他在劝诫人要保守自己远离恶人，免得被他们同化。我在猜加尔文的这句话就是在解析呢心怀不平的另外一个原文，就是混合的那个意思。另一方面则提醒人不要眼红，以致跟从恶人的行为去犯罪。加尔文就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恶人的影响呢？加尔文说，因为恶人他们表面上面凡事顺利，所以容易因为眼红，我们因为羡慕而跟随他们的脚步去行恶了。因此为了这个原因，第二节就来提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第二节呢是一个相当活泼的一幅图画。他提到呢，恶人很兴盛，比喻为是青绿的草地一样，绿油油的草地只是暂时的。换句话说，透过第二节的画面，作者在提醒受众说，一些荣华富贵，一些因为罪而得来的一些平顺、幸福、顺利，要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待，因为这一切呢，都如过眼云烟一样，转瞬之间就会消失。所以呢，诗人就劝诫人不要被物欲所蒙蔽啊。之后第三节跟第四节呢，在第一个字当中都用了同样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这第一个字你要依靠耶和华呢，也刚好跟第一节的这个恶人心怀不平跟嫉妒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因为呢，第一节是好像焦点在那个表面风光的人身上，而会产生出一种各种的苦涩啊，包括比较啊跟仇恨。 可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呢，这个地方却把眼光，却把目光，却把焦点放在上帝那里，要一心一意的来信靠神。其实呢，这个观念跟转向是相当的重要的。当然想到在新约当中的保罗也曾经说过，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了地上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焦点的转向。第三节说呢，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第三节当中呢的下半句说，以他的信实为粮，也可以翻译成信实必然使你得以知足，以至于丰足。我再说一次，信实必然使你得以知足，以至于丰足。如果这个翻译的角度呢更贴近原文的话，那它意义就很丰富了。因为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所要注目的焦点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约，上帝的守信，上帝至终会审判，上帝是那个最终的负责者。以这个信实，以我们生命的知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面对上帝的信实常常不知足，这知足的焦点常常是把它放在跟别人这种物质物欲的比较里面。因此呢，如果从诗篇第37篇当中的知足观就很丰富了。那个知足的基础不是去比较外在的物质，不是在比较外在别人的生活状况，乃是在比较什么呢？乃是将我们知足观是建立在上帝信实约的基础里面。第四节呢，也曾经被成功神学者他们给误用了。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人呢，正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他生命当中最高的寻求跟快乐。因此在他的心里面所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心中的愿望，我要一个大房子，我要一个大车子，我要金子，我要孩子，不是以他心中所求，不是以他的旨意超越了上帝的旨意，甚至以上帝的旨意要来配合他的心意，不是这样子。前提是以耶和华为乐，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人必然思念的是天上的事，必然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寻求。而当你以这样的态度来过你的人生，甚至你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上很多的苦难，恶人好像得势，恶人好像得福，义人好像呢遭遇患难，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你必然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到了新约，上帝的赐福就不是那么肤浅的停留在物质主义上面。上帝的赐福是包括在属灵里面各样的福气，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在外在看来好像是你经历到这样的处境应该你会活不下去的，可是你竟然可以在坚实，竟然可以在悬崖峭壁当中活出你那花朵的风采出来。第五节是许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节经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在我大学时代呢，就很多人很喜欢把这节经文当作是在婚姻当中寻求的一段经文，把我的一生的婚姻大事交托给上帝，上帝必然会成全。当然在应用上没有问题，可是回到这节经文当中，它的原意是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交托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转离，或是把东西滚开的意思。因此这句话的整个的意思呢，是你要把你所有的盼望、疑惑、谋略、忧虑都放在上帝的手里，听凭他的旨意来引领。经文说并且你要依靠他，表示你尊重上帝，你也深信上帝必然会按照他的旨意去引导，去成全有关于你的事情。最后一句说，他必成全。他必成全呢，原文可以翻成神必会转向你。因此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必然会转向你。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如果你不以上帝的旨意为你生命最高的依归的时候，上帝就转离你。 而这转离不是上帝置之于不理，这个转离是因为你的选择啊。在应用上面，我觉得很好的应用就是现在我们对于上帝的话，对于圣经的真理，这一些都是上帝旨意，很清楚的旨意，可是我们是否愿意把神的话，把神的旨意，把我们一生都放在上帝的话里面，让上帝的话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呢？比方说在婚姻的时候，看看一些婚姻的经文，神的话怎么样约束我，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爱是如何去诠释，如何去行动的，透过经文来要求我们，透过经文来约束我们，这个才叫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就必成全，不是要成全你心中所想的，乃至上帝必然会转向你，为你负责，告诉你所当选择的道路。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这地方公义跟公平呢是同义词，他们两个都不是指的是人的善行，也不是指着人在内在的一种高尚的道德。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用在上帝身上，是指着上帝的性情。因此这两个字也跟过去在旧约当中的盟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义人呢有的时候被各种的困难蒙蔽了他的正直，可是呢如果你专心的投靠神，神必把盟约里的公义显明出来，就好像吹散那个厚厚的云雾一样，神要使你的光芒照耀，好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也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第七节就回应了第37章的第一节，当我们常常容易对焦在那些作恶的人的结果跟处境上的时候，心怀不平甚至于嫉妒，然后第七节告诉我们是要默然安静，默默无声，毫无怨言，没有急躁，全然信靠。我亲爱的朋友，如果神的话语要求我们要转向这样的态度，以后我们在面临到各样不平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情绪选择在心怀不平跟嫉妒上面，而是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情绪选择投注在第七节里面，默然倚靠，耐心等候。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再回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2: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它的主题是专心等候神。这段呢也在讲到是要如何去处理那个愤怒的情绪啊。比方说在第八节就劝诫人不要让愤怒呢在心里面滋生。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第九节又说到，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第九节诗人更进一步去讲到消除愤怒的必要。因为恶人必被剪除，是一个从消极的角度告诉你一个事实。第九节下半句又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地方是从积极面来看，一个等候神，坚定相信，坚定信靠，耐心等待，这样的人呢必会承受地土。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会承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的意思。第十到十一节就回到时间了。十到十一节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神的时间底下，至终上帝必会处理，因此你的情绪反应决定了你是否信得过神，相信上帝至终必然会处理，必然会赏善罚恶。所以第12-17呢，它的主题就是听凭主怒了。比方说第13说，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这个笑在原文当中很特别，它是以神的角色来嘲笑那种自以为是的无知跟愚笨的行为的人。 因此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常常会面对到苦难，面临到不解的时候，用听凭主怒来控制他们的情绪。再来第18节一直到33节呢，主题就回到上帝的身上，上帝是那个赏善罚恶的神。因为经文很多，所以的人就读一节经文来做一个代表。比方说28节说，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类似这样18节到33节，很多这样的经文在提醒读者，在提醒受众，我们的神是那位赏善罚恶的神。重点在于你信不信得过他是这样的主。最后第34节到第40节就是一段的勉励跟应许了。34节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这段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35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这地方呢，35到36节是用一个很鲜明的图画去描绘去描述呢恶人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短暂的。在原文当中第35节，我见过是过去式，就是我曾经看过。这我曾经看过是一个十分强烈的语气啊，他在表达作者已经经验过，经历过这件事情，他也为这样的事情来做见证啊。因为是一个老人，一个有经验很丰富的智慧的长者所说的话，希望他的孩子，希望大家他的受众，他的晚辈可以听进去。37到38呢，刚好是一个对比。37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38是一个对比，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啊。这地方第37节的细查所指的是一种仔细的保护跟保存呢、观看的意思呢，就是仔细查看、考虑跟思量的意思。而这两节的对比呢，也让人不得不想到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最后39到40节呢，是对义人的保证啊。39节说，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40节说，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我亲爱的朋友，透过今天诗篇第37篇，它是一个长者的经验之谈，它也见证了上帝在世上真实而具体的工作，并且这位长者他也不厌其烦的谆谆的教诲。他有时候从反面去取材，比方说恶人好像看来似乎很风光得意，又很仗势欺人，欺压贫穷困苦的人。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从正面的角度来去看，让我们观看到敬畏上帝的义人呢至终的情况。他们虽然似乎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折磨，也很容易落到灰心丧志里面。你我若有同样的处境，诗人告诉我们要将眼目定睛在上帝身上。你是否信得过神呢？透过你对神的信心来调整，来选择你情绪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更深的依靠神，不是气馁，而是愿意相信上帝至终要审判，愿意听凭主怒。